师父，我的问题就是说，像我们是无我嘛，对吗？所以轮回的话，下一世其实也不是无我。所以如果是以这个想法来看的话，为什么要就是要担心来世会与哪一道，反正又不是我。
OK， 好，
对，这个是我的疑惑，谢谢。
OK， 我来重复啊，我来重复一下他的问题。他说佛教呢讲无我，那既然是无我的话呢，就没有一个人在生死轮回。那既然没有一个人在生死轮回的话呢，为什么我们要担心呢？啊，为什么我们要担心生死轮回呢？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是很怎么讲的 ？idealistic 怎么讲？很对，这个问题很理想化，因为佛教最深奥的一点就是因为无我啊。但是，请问呢、啊，多少个人了解无我的真意呢？他就是因为不了解无我，才害怕轮回啊，因为他总是认为有一个我呢。在轮回中学，在轮回中流转，这个叫做有圣见。因为只有圣者须陀洹证到须陀洹道果的人呢，去掉这个萨迦耶离体有圣见，凡是凡夫啊，就算他已经懂得一些道理，佛陀讲的无我的道理呢，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潜在的烦恼，叫做有圣见。这个有圣见的意思呢，就是他老是把这个身心当作是一个永恒的实体，而这个永恒的实体呢，就随着业流转，因此呢，他会感到非常的害怕。啊，就算是你现在听了我的经典，知道哦是无我的，但是你的内心深处呢，那个有圣见还没有被永恒的斩断。所以它一时会冒，一直会冒出来，除非你一直都处在如理思维里面，不然呢，那是不可能没有害怕的。哦，那如果是一个须陀洹道者呢，他已经彻底的斩断了这个有圣见呢，他已经不再把在，他已经不把轮回流转的那个生命当作一个实体，当作一个永恒的我的话呢，所以须陀洹就不会害怕在轮回。只是虽然他不害怕在轮回，他也是厌倦的，能够早一点拜拜走，他也是很走啊。因为呢，就算你不把它当作我，但是恶业成熟的时候呢，很多苦报呈现的时候呢，你觉得你的身心要应付，要面对这些无尽的苦报一直呈现呢，也是非常的累的一件事，非常的累，的劳累，身心非常的劳累。所以佛陀有时候他也是会痛啊，耳朵痛啊，是不是头痛啊，泻肚子啊，啊，虽然他心已经不再受影响，但是身体的折磨，身体的痛苦啊，也是一件让人家难以忍受的事情。基于这个原因啊。啊，所以呢，虽然我们有无我的知识啊，那个只是理论上的知识啊，不是如实之见，不是已经斩断了有圣见的这种道果的话呢，没有一个人不会害怕轮回，除非他现在活得很幸福，他很无明的以为说幸福是永恒的啊，很多人很无明的吗？他活在幸福之中，以为说日子永远都是这样快乐的，啊，家里一发生一个变化，所有的快乐就会瓦解了，啊，然后他才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在佛教来讲呢，当你体验了人生的某些痛苦呢，他就会怎么样呢？他会 trigger， 他会启发你去思维生命是什么。当你活得很幸福的时候呢，你会忘记这些。只有在生命产生了突变，你才会开始思维生命的意义。所以呢，包括我自己哈，在我的人生里面呢，我的痛苦呢，都是不断的让我去思维生命的过患，生命的痛苦，轮回的过患的。 所以在我整个修行的过程中呢，其实呢我是非常感激痛苦的。当我进入佛门的时候，我是个大学生，那我生活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美满，根本不会去思维什么是痛苦。当我进入了，这个是我可能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当我开始思维这些生命的痛苦的时候呢，我这个解脱的心才会越来越强烈。因此呢，如果大家生命中呢有太多的不幸和痛苦的话呢，也不用沮丧，最重要要启发你的智慧去思维，这个才是最重要。我相信我已经答复了你的答案。好，
您是好。我的这个问题就是困扰了我很久吧，就是修行了这一段时间以来吧，内心变得平静，可是呢就是心变得一点都不快乐，就是比较痛苦。为什么痛苦呢？就是我要去干别的事儿去吧，不是修行的事情吧，我就感觉有点嫉妒这个自己每天的日子。不过呢天天让我去就是打坐呀听经啊，可是我又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就是我越修越感觉这个心就是特别痛苦。痛苦在呢就是我感觉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是纠结。请您师帮我开示一下，谢谢。
好，这个学员的问题呢是说呢，因为他的心其实是比较倾向听经打坐，但是呢要面对生活上的很多事物啊，所以每次在办生活上的事物的时候呢，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啊，说我在虚度年华，我在浪费我的时间呐，把时间花在这些世间的事情，他觉得他在浪费时间，所以内心，但是他又没有时间，很多时间去听经打坐，所以呢他内心可能觉得很痛苦很挣扎，是这样吧？好，这个问题呢是很好解决的。第一个呢，你要把修行呢放在你的生活中，修行不只是听经打坐而已。比如说你在这个我去到中国时常有教，在行住坐卧你都尽量守住一个目标。比如说你在扫地啊，在做家务的事情啊，你尽量把你的心守在一个所缘上。你可以说守在这个安般念上啊，还是守在慈心禅啊，一边跟人家讲话一边在办事的时候呢，你内心一直在发那个慈心。或者是你如果有学这个四大分别观呢，在你的行住坐卧呢，你都可以修四大分别观啊。比如说你在做家务事啊，你可以观地水火风等等。你只要能够把你的把这个佛法呢应用在生活上的修行啊，你就不会觉得你在浪费你的青春年华了。这是一个答案。好，第二个答案呢，如果我是你的话了，我当初为什么出家呢，就是跟你的想法一模一样。我觉得我把我的时间呢花在赚钱呢是浪费我的生命，浪费我的虚度我的青春年华，所以我就干脆出家咯，出家我就有很多时间嘛。好，这个是我的做法了。如果你有如果你放得下你的家庭，放得下你的事业，你就跟师父一样出家就算了，那你就很多时间，你就不会有这种内心的挣扎了。 OK
李静师父，那个下一个问题该我提问了。我想那个问一下师父，就是我现在禅修吧，可以看到我现在的心，我现在的心吧，我感觉他是好像懦弱的，然后是也就是说不敢面对现实，是就是说是一种不善心。我想请问怎么改变他。我知道就是禅修了这么长时间了以后，同修们也都给我介绍了一些经验，就是要如理思维，然后如理作意，告诉这个心不是我，不是我的，心是无常的，是苦的， 要接受它一升起就会灭去，但是我很难截断这个不善心，我很难让它改变了，我就能看着它发生，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有什么系统的方法让我尽快的能扭转现在这种结局。谢谢师傅，特别感恩师傅的，我觉得特别那个荣幸，特别，怎么说，特别感激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听那个尼师的那个讲法，非常非常感激，谢谢师傅。
好，这位学员的问题就是说，他现在也有关这个心哦，但是呢，他感觉到他的心非常懦弱，很弱，很 weak 啊，没有，好像没有那个力量。他很想改变，这一个懦弱的心呐、啊，然后学员呢也告诉他说，你可以观他的心啊，心升起了灭去了，观他生灭生灭，不要把它当作是我的，啊，但是呢，他还是觉得呢，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还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懦弱的心，想问师父呢怎么解决？啊，是这样吧？好。第一个呢，我要说的就是你太过急了，太急了，心没有这么容易改变。你知道我修了20多年才发现我改变了一点点，你才修多少年呢？所以问题不是出现在修行的法门，你也不用急着什么一个有系统的修法，问题出现在你太急了，你这颗心跟着我们呢，长期的，刚才在开示的过程中我已经讲到了，没有找不到它的源头，这颗心呢，长期以来呢，就一直跟着我们的生命来流转，在每一次生命流转的过程中呢，它就累积了它的那个模式，除非每一次呢，你有去慢慢的去扭转它，不然它就会一直在累积它的模式。那已经累积了这么久呢，你突然间找到了法，突然间想在很短时间去扭转它呢，我觉得呢，你这个是太过理想主义啊。哦，学佛也是要现实一点哈，要 practical 一点，有些东西是急不来的啊。因此呢，我觉得呢，学员们跟你分享的那个方法是对的。就是说心一升起，不要把那个懦弱的心当作是我的，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是你要去思维，为什么这个心是懦弱的，为什么它没有力量，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比如说我的心，我一想到出家我就出家了，我不管说，哎呀，我的生活以后有没有人照顾我，老的时候有没有人照应我等等，有没有钱呢？我从来不去想这些东西。但是为什么我能够马上就斩断这个世间的这个忧虑呢？那是因为我的心有力量。但是我的心为什么会有力量呢？不可能是只是这一世修来的，它可是很多事。我的过去是很多事，我已经修了这种 courage， 这种勇气，所以呢，它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有力量了。因此呢，我觉得呢，问题不是在法上用不上，问题是你我心急呀、你要去接受它 ，OK， 然后呢，给自己一个准绳，比如说5年过后呢，我落得的心已经增加了，已经减了1%呀、你都要高兴了。你不要说在五年里面呢，我要减掉90%，那个是很快就会成为阿罗汉了，明白吗？所以修行呢，按部就班啊，细水长流啊，那慢慢的看到一点点自己的改进呢，就要很高兴了。你不要这么急呀、很想把这颗心呢马上就改变过来。你知道习气是很难改的。中国有句成语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就是这个道理了。只是现在我们比较幸运的，我们找到了方法可以改变它，但是你不能，就是不能急而已。另外一个方法呢，你要去探讨一个因缘。有时候呢，新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呢，是因为我们前世的一种什么 一种，比如说前世的某一个突变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模式啊，所以那种东那一种也是要一段时间去调整过来的。我的建议是呢，你第一个呢还是继续用这样的方法啊，提起正念啊，比如说你懦弱的心升起了，知道它，知道它，知道它，就像学员跟你分享的啊，然后知道它不是我的，那懦弱的心不是我的啊，然后放弃它，不是放弃的，放下，对，放下这个心。然后第二个呢，你要探讨，诶，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懦弱的心呢？啊，是因为什么关系呢？这个探讨呢，有时候呢，它可能是过去世发生的一个突变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除非你看到过去世，或者除非你去给人家催眠，啊，当你去给人家催眠的时候，你或者可以看到你过去新的一种模式。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常在漫长轮回的过程中啊，他每一次都累积了同样的模式，所以越来越严重。因此呢，你就从这一次开始，慢慢的去跟他undo，慢慢的跟他扭转过来，啊，就是不要照这个模式继续下去，那扭转过来，那个需要很长的时间哈，啊。好，要有耐心，耐心很重要哈，啊。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呢，时常会讲一句话，耐心才会达到涅槃。嗯，好了，
感恩师父。我明白了，我现在做了，现在禅修这么久，我已经改变了很多。老师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其实也是幸福的，谢谢老师。
所以那你就是太急，你说你禅修已经改变了这么多，你应该感到很满足了，然后再继续增加一点，增加一点。
轮到我了哈，那顶礼师父，那个我的问题是，就是我就是生理期出现的潮热，然后我关四大，那四大关的，然后关了几天呢，又觉得很凉，全身发凉。然后我觉得我刚才听你的开示，我知道我发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是把它当成是我的，所以我觉得这现象比较频繁。那还有一个，我就问师父，那如果关的状态下，那样我们要怎么样再去关呢？
什么关的状态下，是冷跟热这个状态之下吗？
对是冷跟热，因为我关热的时候我知道热了，然后我就关冷，可是冷了好几天，你知道吗？
那是因为你花 OK 明白，那是因为你花了太多时间把那个放在冷的方面，你只要一关冷啊，马上有冷，你就不要再继续下去，你再继续下去它会越来越冷越来越冷，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你没有平衡
这个现象，因为是
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平衡它。在修四大的过程中呢，一个现象清楚过后就要马上放掉，不能够再继续下去。如果你再继续下去呢，它就会越来越热越来越热，然后你关冷的时候，一感到冷的时候，你就应该换另外一个，不要再继续关冷，不然它就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好像在冰库里面一样。所以呢，在修四大的过程中平衡是很重要的，明白？
哦，我明白了。那就是说但它这种现象好像都是很快速的升起，很快就灭掉，
那表示你的修行很好，那表示你的修行很好，你的这个智慧很好，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四大的生灭。当你看到这个升起灭掉，你要加强你的无常想，好，那你就要转去观，不要再管它的冷跟热，你就要观它为生灭生灭生灭，然后让它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整个身体都是处在生灭之中，那你就可以慢慢的如实知见身体的真相。很好啊，你修得非常的好，沙度沙度
啊，谢谢师父。那你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这困问题已经困扰了好久了。啊，那谢谢，感恩师父。
关于生死轮回的问题，我们中国的这个人的话，可能绝大部分人他还是持有这个断念见，他认为人死了以后呢，身心都是俱灭的。那么出生的时候呢，又是另外一个名色，又是升起。那么请问如何对这种，如何对这种观点给他驳斥？
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问题是说，中国国家大部分的学员呢，都持有这个断灭见，认为人呢死了过后，就结束了，那新的一生是新的生命了，跟这个旧的那个人呢完全没有关系，这种断灭见呢。我相信是因为文化带过来的，文化带过来的想法。那要怎么破折他们的这种想法？我想唯一能够破折他们这种想法的呢，就是要回到因缘了。因缘法呢，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那如果这些学员呢，他们没有这种因缘法的了知啊，他们一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或者你是可以稍微问一下，有时候要用逻辑，比如说，如果说我今生做的恶事，我今天做的恶事，我天下最大的恶人，我干尽了所有伤天害理的事情，那我比警察还聪明啊。警察永远都抓不到我。那我今生所做的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吗？我不用偿还他的果报吗？我也相信大部分的中国学员呢，因为以前的传承嘛，然后根据我去中国的经验呢，中国学员也是很相信果报的，包括我们中国的。你看中国的小说啊，他们都很相信果报这件事情，他们怕鬼啊，做错事情怕鬼来抓他等等呢、这些也相信果报嘛，只是所以你可以驳着他说，那这些大恶人呢，做了这些大恶事过后，难道就不用偿还果报吗？如果他比警察聪明的话。如果说他们讲说是人做恶事，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句话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哈。那你问他，如果他如果需要偿还苦报的话呢？那这一世他死了过后，下一世跟这个人没有关系的话，那他怎么偿还他的苦报呢？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呢，你问他吧，如果他相信因果的话呢，他是不可能会回答；但是如果他不相信因果的话呢，他就说不用还了，根本没有果报的嘛。那对这种人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度了啊。佛陀说过嘛，佛不度无缘人呢，并不是每个人我们都要去度他的。佛教呢，只是度有缘人，也就是说，这个人有潜能，他可以了解佛陀的法义的话呢，我们才去度他。如果这个人呢，跟这个他佛教，他觉得佛陀觉得他时间还没有到，也不是说他没有慧根呐，只是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可以理解是圣地，可以理解因果，可以理解因缘法的话呢，我们就把它摆在另外一边嘛。时间还没有到，等他的因缘成熟，我们才度他。明白吗，吴振宇？
哎，师傅您好，我想就是现在是在中国这边7月份嘛，正好是鬼节，这个就是鬼月这一个月。然后我外婆去世了，差不多将近20年了，但我妈每年都要去给她做超度。我妈呢，她也是信传汉传的，她就是去庙里那个拜拜佛什么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去告诉她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或者说是 怎么样去智慧的去跟我妈说这些事情，就是说她做的这些我外婆能不能收到，或者说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
好，好，这个问题是因为七月份是鬼节嘛，鬼节，所以呢很多人超度啊，会她说她婆婆呢她的母亲会带很多祭拜啊，超度她的死去的婆婆啊，她很想告诉她妈妈呢，这样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因为佛教没有鼓励这些做法。那怎么样，怎么比较能，怎么样能有智慧的去告诉他们呢？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会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啊，我也不会很怎么讲呢，我不会很强迫性的，或者是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解释这样做是没什么意义，这样做是，我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第一，一个老人家呢，他从小就被熏陶了这样的思想然后呢突然间要他改变呢，我觉得是非常的难的这是第一个你要接受的事实。第二个呢，你要接受另外一个事实，所有我们的父母亲啊，最不愿意听的就是儿女的话。我吃过的盐啊，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你今天要来教我，我相信呢他们是不会接受的，就算我从来也没有去想改变我父母亲他们死的时候要怎么做怎么做，我也不去理，我只讲一次他们不听我也就随缘了，因为再讲下去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争执，我想就顺他们的，我这人比较随顺众生，有缘分我就讲，讲了一次觉得时间没到我就不再强求了因此呢，如果你觉得你有能力改变他的话你才说，不然的话呢他拿这些东西，只要他不去杀生，不是自己杀的，他拿一些这些肉啊去拜拜一下，他心中快乐求个平安，然后呢拜拜一下呢可能有什么其他众生获益呢，也说不定吧，所以呢我是说，如果你有信心可以跟他说还有更加好的方法，比如说带他去寺院供养啊，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已故的父母亲，然后他愿意接受的话呢你就这样做，如果不愿意接受的话呢那你就随顺他吧，你先为他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法，他愿意接受你就带他去寺院做这种，如果他不愿意接受呢那你就算了随顺众生
好的师父，谢谢谢谢您刚才说了，你帮我分析了一下，我就看到其实我有这个念头，其实自己的执着，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谢谢谢谢。
OK， 好现在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是走在断除生死轮回的路上，是不是只有禅修的方法才能够断除生死轮回呢如果还有其他的方法我也要试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禅修这一个方法。当然如果你活在这个佛陀时代的话呢，你可以单单听经，像舍利弗尊者啊、目犍连尊者，单单听经你就可以断除轮回了，但是我们不要看到，我们不要忽略了他的因缘，好像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为什么当初他们一听经就可以断除这个生死轮回呢？因为他们的过去是已经修了禅修，修了很多亿很多年了几百劫所以他们的智慧，这个智慧禅修是产生智慧波罗蜜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的这个智慧已经通过不断的禅修而达到了成熟，一等到这个乔达摩出世，一听到他们的法语呢，他们就可以成为阿罗汉了因此呢， 这些靠过靠这个听经而成道的，也是因为通过不断的禅修而累积了他的智慧的。所以说呢，禅修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呢，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哈。我认为呢，在一个人还没有深入禅修之前呢，他一定要有一点基本佛陀的教法的理论。如果你没有基础的理论的话呢，那你跟随着什么老师啊？万一那个老师讲错，或者那个老师不是引经据典来教大众的话呢，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是修得不对的，啊，所以呢，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呐，在这个学佛道路上的安全性跟正确性呢，我还是会鼓励呢，大家先有，一定要先有一些正确的这个佛法的理论。什么理论呢？比如说四圣谛啊，比如说生死轮回、业果报、十二因缘，然后这个四大，然后六根、六尘，然后戒定慧，这些基本的理论呢，我认为先掌握好。然后当然是还有三宝，为什么要皈依三宝，这些等等，这些理论先掌握好呢，然后呢你再正式进入禅修啊。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些理论呢，再进入禅修呢，我觉得呢那个安全性会比较好。但是你可能问题是这些理论呢，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学到不正确啊。所以呢讲到最后呢，依止一个比较资深的老师啊，还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要成就须陀洹道果，第一个条件就是associate with the wise， 第一个条件就是以善知识啊来往啊，以善知识追随善知识啊，追随正确的善知识呢，你才能够确保你所学到的东西，不管是理论也好，禅修也好，是正确的啊。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是经过我这个三十年来累积的经验所得到的结论啊。所以呢要斩断生死轮回的确是要从禅修开始，但是在还没有从禅修开始之前呢，一定要确认啊，你找到一个好的老师，然后呢你学的理论上呢一定要充足，而且这理论你学的要正确，这样呢当在你进入禅修这个方法之后呢，你的路就会很顺利，你不会有很多的疑惑。好，这就是我的答案了。
李金师傅，等于说我是在为您整理那个吉祥经的开示的时候，有一个第三十个一时讨论佛法的这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呢，及时的问善知识就可以得到解决，省得自己就走一些弯路或者是不正确的路了吗？
是
然后就其中有两个问题，只是提出了问题，我想就是提前知道答案。一个是说修观禅的时候，修到那个生灭随观智的时候，又会有很强烈的观，该怎么处理？第二个问题是，有的人会听到声音，会诱导他做这个做那个，然后甚至是叫他去自杀去，那个声音是什么，又该怎么处理？这两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开始里面提出问题，但是没有答案。虽然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但是我就是希望师父在这里集体开示，给大家都有一个心理准备，都有一个预知吧。
OK， 好，这位学员呢提出了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他是说，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啊。这个问题他是说，有的学员呢，他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他会听到声音， 外在的声音还是内在的声音跟他说啊，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然后慢慢的就会跟你说你这个人活得没有价值，你最好去自杀啊。很多人会听到这样的声音，然后呢这位学员问我们该怎么处理。我想这个的确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哈。好，我的确有碰过哈，一个学员呢，当我去台湾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他跟我给我看他颈项一个疤痕呐、啊，也就是说他自杀的疤痕。那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自杀呢？他说在缅甸学佛的时候呢，他听到声音，刚开始他声音可以跟你很好很亲切，但是慢慢的这个声音就告诉你说你活的没有价值，你这个人不是好人，你活的呢不能够带给人类什么好处的话呢，你倒不如去自杀。这种声音听久了过后呢，慢慢的这个学员呢就会跟着这个声音，所以那一天他听到这个声音呢，他就跑进冲凉房，然后拿一个绳子就开始绑在他的颈项上，要自杀，要捏死自己。但是在还没有死的，在捏到很紧的时候呢，他突然又觉得还爱惜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呢在那一刻呢，也是他的福报成熟，有一个人看到他了，看到他，所以救了他一命。但是他的颈项呢还留下了疤痕。因此呢，对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说禅修者最重要的要具足什么呢？要具足正念。你听到外面的声音，你就不要去理它。如果你没有正念的话呢，你听到外面的声音啊，你都搞不清楚的话呢，你就会随着这个声音走，所以你会随着这个声音到最后呢，这个声音肯定是叫你自杀。另外一个马来西亚人呢、啊，他也是告诉我，他也是听到声音，这个声音也是叫他去自杀，所以在半夜啊，他走出来呢，跳进河里面，而且脱光衣服啊，跳进河里面呢，结果给一个人救起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也是说听到声音。所以基于这两个我亲身听到的故事呢，禅修者呢一定要非常有正念，好。要分辨呢，这个声音是从外面来的，是魔来的。你知道我们修行啊，有心魔来的，有的是外面的魔啊。我们有基列萨玛拉啊，堪达玛拉。我们有魔呢，有自己的心魔，也有外面的魔来怎么讲呢？有时候要来跟我们挑战哈、啊。所以在这个时刻呢，外面的声音不要信以为真。不要去相信他，然后正念纯粹知道听到，不要去理他讲什么东西，不要去理他的话呢，他就影响不到你。好，这点是很重要的。什么声音来就不理他的话，就算人家骂你来讲，人家骂你，你不理他，听到你都不知道他骂什么，你就不会生气了嘛。同样的道理，听到这些声音呢，叫你去自杀，叫你怎么，你当作没有听到不理他的话，他就影响不到你，他就控制不到你。所以这个每一个学员哈，在经过在这个过程中啊，有的会发生啊，你一定要有正念正知，知道这个是魔来了，不要去理会他，不要去跟他有来往，你就不会被控制。但是呢，我还要强调一点，我一生中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然后我也研究一下，为什么某些人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我的结论未必是对的哈，但是我相信呢，80%是对的。这些魔呢，大部分它出现的时候呢，都是针对那些心智比较弱的人啊，他的 mind， 他的心智比较弱的人呢，就很容易被这个外面的魔给控制。像我这种心智比较强的人呢，啊，我一般上呢，他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OK， 这是一点哈，这是外面的魔。然后呢，有一次呢，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学生呢，也来问我这个问题，他也是听到声音。然后基于我过去的经验呢，我去跟他说，这个是外面的魔啊，不要听他。一听到，如果你战胜不了他的话，你就念佛陀的九种功德 然后一直念一直念，让你的心有一个所缘所住，你才不会被这个外面的魔 给控制去。所以我就教了他。然后过了一段日子呢，他就来找我了。他说他后来发现呢，这个声音呢不是来自于外在的魔，而是来自于 内在的魔，心魔，我们叫心魔哈。他说因为他他没有跟我讲他过去的事情，但是后来过了很久他跟我讲他过去的往事，我才知道哦，他的心魔是什么。他的心魔是因为他从小被他父亲虐待啊，被他虐待，甚至想要性侵他，所以呢因此呢他从小就没有安全感，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呢，然后呢就从小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没有很好的家庭的关怀啊，所以这个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些小孩子没有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呢，他内心缺乏安全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处，活在这个世间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这个心魔在他里面已经很久了，因此当他在沮丧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就会发出来，从他内心发出来，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这个心魔就告诉他说，你活着没有意思了，倒不如去自杀。久而久之呢，我们的心就会被这个心魔控制着，就会真的去自杀。因此呢，作为一个禅修者，正念正念啊，很重要的，你要知道你内心发生什么事情啊，你知道这个声音出现了，你要观它为无常无常无常，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啊，这是我一贯来的教法，只要它灭去你就不会受它控制，你就会跟着它走啊。最怕是你没有观它无常，它就变成永恒的东西，当它变成永恒的东西呢，你再也摆脱不了它了，明白吗？好，这个就是如何处理哈这两件事情了哈。第一，然后回到第一个问题呢，你是说在《吉祥经》里面呢有一个句叫做“一时讨论佛法”，啊，那什么时间是一时讨论佛法？这个是不是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的是，您是谈到有的人他修到那个观禅的时候，修到生灭随观智，有很强的观出现。就以为是涅槃了，就这个时候如果不去请教善知识，就不该怎么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是想提前预知这个答案，就是修观禅的时候有这样的观出现该怎么处理。
哦，好，这接受下来的问题就是当一个禅修者呢，他修到生灭随观智呢啊，因为那个时候有十个乌巴基雷萨，有十个这种随烦恼啊会出现啊，其中一个随烦恼呢就叫做就是光，他会看到很强烈的光，但是这个学员呢因为他本身没有这个经典的知识，他以为说自己见到涅槃了啊，所以呢如果学员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他该怎么处理？我认为呢在这个学这个观的过程中呢，有几个观智，比如说生灭随观智，当我们体验到生灭随观智呢会遇到的情况啊，这些情况出现呢，如果一个人有疑惑的话呢，应该要请教老师，就像我的一个美国学生一样，那后来呢他刚开始呢我教了很多次说要观无常无常无常，但是呢这个学员呢也是认为，包括我很多的学生呢，也是认为这么简单吗？就观无常，无常就真的无常吗？所以他刚开始呢，没有遵照我的教法去做。但是到后来呢，因为我又写了一本书，为什么要观无常？那他编辑嘛，读了多了过后，他就想，为什么我不给我自己一个机会呢？为什么我一直不能够有信心对这个三界临时的教法有信心呢？所以他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开始去观无常无常，观到有一天呢，他来了一封很紧急的信，就当他观无常无常的时候呢，果然那个刑法一直在生灭，灭去灭去灭去，生灭生灭生灭，他开始感到有点害怕了。这个生灭的过程中连续了几天，他刚开始感到害怕了，或者是感到疑惑了，那接着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我就跟他说你已经到了生灭随观智，然后虽然他可能没有遇到这个 光，我要表达的就是当学生遇到了某一个观智的时候呢，他可能体验到他没有体验到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他一定要找老师，免得变成停顿啊，免得变成停顿，或者变成呢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达到了这个涅槃的境。所以这个时刻呢，他除非他有自己有经典的认识，知道这个只是生灭随观智，只是光的很被看到光，然后呢就要不要理会他的光，继续观无常苦无我，他就会再次的前进，再上一层楼。如果他没有这种知识呢，他一定要询问老师的。这个叫在法，这个在吉祥经有讨论到依时讨论佛法，这个就是依时了 ，timely， 就是这个时间紧急这个时间，你就要去讨论佛法，就讨论你所体验到的经验，让老师来帮你。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呀？
也就是说，如就不要管他，就继续去观那个无常苦无我就可以了，是吗？
是，因为光是不，我只有止禅呢，我们才利用那个光来进入禅定啊，而且只是安般念，我们才注重那个光，其他的呢，我们都不去注重那个光，光只是因为智慧产生的一个产品而已，那个产品不是我们注重的所缘。但是如果一个学员被他拉去了，他就会停顿了，他就不会再前进。不但不会再前进，而且会产生执着，明白吗？
好的。
好，我们大家一起回向。哎，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掌波尼三巴掌，萨贝迪瓦，萨贝布达，萨贝萨。Anumodantu Sapa Sampati Siddhiya Idang Menyadinang Hotu Sukita Hontu Yatayo Idang Menyadinang Hotu Sukita Hontu Yatayo Idang Menyadinang Hotu Sukita Hontu Yatayo Idang Me Bunyang Nibbanasa Pachayo Odu Sadu Sadu Sadu